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那主题是能量。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比较理工男，一看到这种人内心的能量这种词，就会觉得有点玄乎。但作者在这里说的能量，其实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等下你就会发现了。好，我现在开始。以下是我挑选出的作者的原话：意识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奥秘之一，内在能量则是另一个伟大的奥秘。而西方世界对内在能量却关注太少，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研究外界的能量，却忽视了内部的能量。人们终其一生去思考、感觉和行动，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这一切发生。事实上，你身体的每一个举动，你内心的每一种情绪，以及在你脑海中出现的每一个想法，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就像外部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需要能量一样，内心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也需要能量。例如，当你专注在想某件事，而外界的噪音或一些不相关的想法不停地打断你的专注，为了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来，并且保持专注，你就需要付出能量。时间久了，你也会感到疲倦。那么，所有这些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什么有时你会感觉到这样的能量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何时在精神上和情绪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就连食物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了？相反的，回顾自己的一生，你会发现自己在恋爱时、兴奋时，或是受启发时，几乎不想吃任何东西，你也总是充满了能量。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能量，并不来自于你身体中所燃烧的来自于食物的卡路里，而是一种可以从内心提取的能量。要发现这种能量的来源，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假设你正处在20几岁的年纪中。而你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要和你分手，你非常沮丧，一个人待在家里。接着，因为你没精神来打扫房间，地板上很快就乱得一团糟，你也不想从床上爬起来，成天的睡觉。你仍然会吃东西，只是外卖的披萨盒子被扔得一地都是，但什么都起不了作用，你就是没力气。朋友们邀请你出去玩，但都被你拒绝了，你就是觉得疲倦的，什么也不想做。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了，好像自己会这样永远停滞不前了。接着，突然某一天，电话铃响了，是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是的，就是那个3个月前甩了你的人。他边哭边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希望你还会跟我说话。我感觉太糟糕了，离开你是我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现在我明白了你对我有多么重要，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在我生命中，感觉到的唯一真爱的时光就是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你能原谅我吗？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能来找你吗？听到这些，现在的你会做什么？你认真算一算，从床上跳起来，到打扫公寓，然后冲个澡，让脸上恢复一些气色。做这一切事情会花掉多少时间？事实上，你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在挂上电话的那一刻，你立刻充满了能量。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本来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几个月以来你都没什么精神。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能量，让你在几秒钟之内就焕然一新。你无法忽视内在能量的这种巨大的转变。到底这些能量来源于何处呢？你的饮食作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当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跟你重归旧好时，你们会彻夜长谈，清晨还会一起去看日出，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疲倦，你们又在一起了，并且手牵着手，幸福感向你阵阵袭来，看见你的人都说你容光焕发。所有的这些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的内心拥有非常多的能量，在任何时候，你都能够利用这种能量。 它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从内心深处充实着你。当你充满这种能量时，会觉得自己能转动整个世界。而你却不能随时感觉到这样的能量，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自己阻碍了它，你关闭了你自己的心，这样你就远离了这股能量。这就是为何你在沮丧时会感觉缺乏能量的原因。你的内心有许多渠道能够让你的能量流动起来，但是当你关闭这些渠道时，就没有能量可言了。当你打开这些渠道时，能量就会奔涌进来。假如你爱某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能放开自己，因为你信任他，于是你就打开了自己的心，瞬间就感受到无限的能量。但如果他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到这么开心了，因为你没有感受到足够的爱，反而会在心里感觉到紧张。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关闭了自己的心。你应当了解这样的能量，因为它是属于你的，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且不受限制的。你可以在任何自己想要的时候召唤它，这和年龄无关。一些年过八旬的人还能拥有像年轻人一样的能量和热情，一周七天能长时间的工作，这就是能量。能量不会变老，也不会疲倦，也不需要食物，它需要的只是开放的心态。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可以让你保持内心的开放，那就是永远不关闭你的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需要做的就是决定自己是否愿意一直保持开放的心态。事实上，你可以训练自己忘记如何关闭内心。关闭内心是一种习惯，就像其他任何的习惯一样，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将会发现自己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不过就是能感觉到热情、喜悦和爱。如果你能随时随地都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情感，那么谁又会在乎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呢？你也意识到，为了能保持开放的心态而苦苦追寻自己所想要的一切，其实反了，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如果你希望生活一定要满足某些条件，自己才能保持开放心态的话，那么你就画了个圈，把自己给框起来了。其实真正开放的心态是不在乎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的。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那么在你感受到爱和喜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问问自己为什么你不能随时都感受到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这样的美好的感觉会消失。本来你心中充满了爱，但突然某人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你心中的爱就消失了。你本来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情，但当听到某人的批评时，你对工作的热情可能也消失了。这些其实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因为不喜欢所发生的一切而选择关闭自己的内心，但你也可以选择不关闭自己。当你关闭内心保护自己的时候，你是给自己脆弱的部分包上了一层外壳。就算是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威胁，这部分的你也觉得需要保护。就算没有出现什么危险，你也可能会感觉到困扰、害怕、没有安全感，以及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情绪问题，因此你感到有必要保护自己。你太过于敏感，所以即便是细微的小事也可能会造成你反应过度。你担心自己的缺点，担心新车上的划痕，或是曾在公众场合打过的嗝。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在某一刻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保护自己的话，那么你永远都无法获得自由。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啊，但你继续听啊，其实作者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该保护自己，而是过度的保护自己。好，我继续，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害怕，所以你将自己锁在了内心的房子里，还拉上了所有的窗帘，于是周围一片黑暗。你想要感受到阳光，却毫无办法。如果你关闭和保护自己， 你就是将这个害怕的、没有安全感的人锁在了自己的内心里，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最后，如果你完美地保护了自己，那么你也就永远无法成长了。不保护自己所带来的回报就是解放自己。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越这个世界，心理上不会有任何问题。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饶有兴趣地去感受。因为你抛开了心中害怕的部分，不必再担心受到伤害或是困扰，也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声音说，他们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人，或者是，哦天啊，我希望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这听起来真蠢。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不管发生了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情中。然后作者给我们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在生活中练习打开自己的心。作者说，就从小事着手吧。我们总是习惯于让每日琐碎的、无意义的事情困扰自己。比如某人会在红灯时朝你按喇叭。当出现这种小事时，你会感到自己内心的能量发生了改变。当你感觉到改变时，你需要放松自己的肩膀，放松自己的内心。或者，让我们假设某人在工作时拿走了你的铅笔，而自己每次都要去用别人的铅笔。于是，你内心的能量改变了，哪怕只是最微小的改变。为了自己的自由，你愿意忘掉那支被借走的铅笔吗？这就是你可以将自由看成游戏的做法。不要感到困扰，你就会感到自由。当你伸手去找铅笔的时候，发现自己心里又紧了一下，那就放松。你的思维会开始说，如果今天这支铅笔我不要回来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明天就要我的桌子，或是我的房子，甚至是我的丈夫。我们的思维有时候就是这么夸张和戏剧化。你可以对自己的思维说，要是拿走了我一辆车的话，我会夺回来的。但现在不过是一支铅笔，我现在决定放下它，来换取内心的自由。然后你就下定决心，不管思维说什么，都不再卷入其中。不要和思维抗争，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去试着改变它。你可以和你的思维玩一个游戏，看你能不能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试着放松，试着去享受生命中的所有，不管你的思维喜不喜欢。好，这是这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啊，我挑选了我觉得最精华包括最易懂的一些部分给大家分享。我相信肯定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这有点空啊，甚至有点悬。没关系，我觉得后面的书的内容可能会做更多的解释或更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方法。这个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让我不知道怎么去接受它。能带给你一点点启发就可以了。对，希望你喜欢，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对这个会感兴趣的人。那我们下周或者是下下周，我们再来继续分享这本书。